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真信徒的生命。真信徒的生命，你讲你是不是一个真的这个信徒呢？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徒？你肯定你能够得救吗？还是你不太肯定，可能得救，可能不得救？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确据。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希伯来书六章九到二十节，我们就来再一次的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再一次的肯定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徒。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个真信徒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第一点，他必须是一个有服侍主的这个生命呢，服侍主的心。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边六章九到十七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OK， 我们来先看啊，这所谓了解一下，分析一下这一段经文。这边说，亲爱的弟兄们啊，这是作者呢对那些基督徒这样子的称，是亲爱的。我虽是这样说啊，虽是这样说，说什么东西呢？当他讲这样子讲的时候，是讲之前的。他说，虽然我是这样说，但是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啊，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这个呢是指在这个之前这个六章四到八节那边是讲的什么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在那边呢，我们已经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这边呢讲到有一些人啊，你看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结悟来世全能的人啊，当我们读一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人一定是得救的，一定是得救的，对不对？因为他蒙了光照啊，又有天恩的滋味，哇，好像哇，真的是有那种灵界的那种经历啊。但是接触下来，圣经怎么讲呢？说若是离弃道理，其实没有落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落啦，离弃道啊、这个道理啊，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些人呢，在描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些有，虽然有这些经历，但最后他们把主给离弃的，离开了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不属于主了。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什么叫把儿子重钉十字架呢？他们就好像在当时啊，那些不信主的那犹太，他们怎么样的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他们现在的这些的读者啊，这些人呢，就是像以前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不信的顽梗的那些犹太人一样，羞辱了主。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否认了主。大家讲否认了主呢，是继续的否认他，因为神旁把神的这个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这个羞辱呢一直在羞辱，继续的羞辱。 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彼得，彼得他是主的门徒，主的使徒，他曾有一度否认主，对不对？那否认主之后，他有没有继续否认？没有，他没有继续否认。他否认主之后呢？后来他什么？认罪悔改，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啊！那他仍然是主的门徒。但是我们发现到这个犹大，表面上好像跟主在一起，进进出出，甚至呢被主耶稣差派去什么？去传福音、医病、赶鬼呀、都有他的份了，都有他的份，还有那种经历。但是他到最后，好出卖了主，而且当他出卖了主，他没有认罪悔改，在自己的懊悔当中呢死去。 OK， 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说我曾经来过教会，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侍奉，我有受洗啊，我跟牧师跟传道人有很好的这个交通，到后来他完完全全的否认主，不要相信，他完完全全的说主耶稣不再是我的救主，他一直到死都否认，那这个人他是不得救，因为他否认了主，他离弃了真理。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爱主爱主，但是后来他们因着世界的引诱，他离开了主，但是后来神的爱又再一次的把他吸引回来，他回到主的怀中啊，那就另当别论。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样子一种情形。所以呢，刚才这个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呢，讲到说，谢谢，讲到说，我虽是这样说，就是讲到那些人虽然有这样的这种特别的这行经历，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呢，是离开主，是羞辱主，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的那些顽梗的人。他说我生气你们的行为啊，强过这些，你们不至于这样子啊，不至于这样子，强过他们，好过他们啊，对不对？好过他们。那么呢，而且近乎得救啊，这个呢，这个就有点问题啊，近乎得救在和合本这样的翻译呢不是很好，不是很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呢，近乎得救啊，这是近乎得救哦，这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但是如果你看这个 KJV 的话，这个钦定本就不同啊。 But beloved, we are persuaded better things of you and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不是近乎啊，不是近乎，是伴随着你的这个救恩的，你所做的东西呢，跟救恩联系在一起的啊，不是说你要差不多得救，不是的，你其实已经得，做的东西呢是得救的一种表现，一种得救的一种证据来的啊。另外一个翻译呢，这个是吕正中啊，吕正中的这个译本，你看，然后亲爱的，关于你们的事。啊、他翻译的这个就按照原文呢、啊，就比较很接近原文。你看这个有 but， 这个有男人，你看对不对？和合本没有啊。亲爱的啊，关于你们事，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有较好的表现，能引致你们知得救，能够使到你们得救的，不是叫近乎得救，不是差不多好像离那个得救的门还有1万米，还有一米一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是已经得救了，啊，你做的东西呢是跟救恩呢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就讲他们所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所做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边呢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啊，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换句话说，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所显出的有得救的这个证据是怎样？他们有服侍主的心，他们有服侍主的心。你要问你自己，今天你有没有服侍主的心？当我讲服侍的时候，教会是其中一个领域，家庭是一个领域，工作是一个领域，不同的领域，这是你整个生命的全部，你都要服侍。你有没有服侍呢？你看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呢。你做的这种东西，你没有说你是为主而做的，你没有为主而做的，你的心要告诉我，我做每一样东西我要为主而做。学习学习，你帮助那个人，你打一个电话说我为主而打，我看顾我的孩子，我为着主的名来做，不是因着其他原因，虽然他不喜欢我，但是我为着主的名还是继续的看顾他，继续的爱惜他。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表示着你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是在主的救恩当中，在主的爱的当中。如果你今天你说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做，我没有想到有服侍这个东西啊，我服侍什么？服侍自己啊，就像是服侍自己啊，自己最重要啊，为自己而活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很危险，很危险。主要我们说要为他而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样式。所以你就常常的跟自己说，主啊，我为你而做，为你而做。我在工作上我帮助一些同事，我是为着主的名来做的啊。你在比如说你在教会，你为着主的名来显出你的这个爱心啊。那么这边呢，不单单说，这边说这个侍奉呢是常常的，常常的，你看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什么？伺候圣徒啊。那当时他们这个他们很少有这种礼殿的这种设备啊，所以呢，如果有些人要去传福音，他们路过那个地方呢，那圣徒呢就特别的打开他们的这个门户，让他们进来住啊，这所谓的招待款待他们。啊，伺候他们啊，给他们地方住啊，甚至他们有洗手洗脚的这个那种习惯了、啊。当然这边没有了啊，洗脚然后供应他们吃东西，这叫伺候。那透过这个服侍人来服侍神，而且先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那就说是继续的。你以前信主，你说你服侍主，对不对？那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还有没有服侍主呢？还有没有服侍主？当然我们的教会小，我们的服侍的岗位很少，不多不多，但是你可以在其他方面，你可以在其他方面你可以服侍啊，不单单教会的一些，比如说在奉献方面你可以服侍，你可以在祷告中你可以服侍啊，你可以在慰问方面你服侍，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一种服侍的。你祷告，你被围说你祷告不重要啊，你祷告也是重要的，围着弟兄姐妹祷告，围着那些在台前的啊，在台前的，那在台前的呢，通常是战战兢兢，因为每一个人都看着那个人了。你别你很高兴，你笑说我站在台前了，多么高兴！你看每一个人都看我， 你想吗？你想不想？如果你想的话，你一定要在台下战战兢兢的祷告，预备你的心，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上来这边讲？你怎么能够上来这边讲？你上来讲的时候呢，若不是神的帮助呢，你会发抖的，你会战斗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神的灵怎么样引领你，对不对？是不是？你会在讲讲道是这么简单的吗？不是的，要在台下那边预备，求神帮助，求神引领。所以你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也为着众弟兄们姐妹的需要祷告啊！这是你的服事。所以你的服事从以前有，今天也是要有的，不要断掉，不要断掉，不要到一个一天呢，你说我不要服事了，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自己单单自己孤独一个人，千万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知道服事这个事情不单单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永恒里面呢，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圣徒众圣徒们要永永远远的服事我们的神，知道吗？还要服事啊！你不要以为说哈，我到那个死了之后，我就在躺在那个床上面呢，就这样子睡着睡着睡，永永远远的睡觉，不是这个这样的概念啊。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说，进入那个永恒里面，我们还是什么？还是要服侍他。当我们讲服侍他的时候，不要说整天就是唱诗歌罢了啊！我相信超过那一点，超过不单单唱诗，唱诗赞美神是其中一部分，其他的这种服侍，神有特别的启示给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我相信那个东西呢，必定是使你振奋，你很愿意去服侍这位神的，直到啊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如果你今天你不愿意服侍神的话，那告诉你，进入了永恒里面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不配的在那边，不习惯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服侍，求神帮助。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你在神的救恩当中呢？你要继续的服侍他，继续的透过服侍圣徒来服侍人，哪一个都好，大小老幼，你服侍神必定顾念。这边说神并非不公义啊，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啊，和你们所为他们所显的爱心啊。神不会忘记的哈，神不会忘记的。那我们很在意啊，在意人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啊。特别你在公司，你希望你的上司知道你所做的东西，对？你希望你的老板知道你有这个 performance， 所以你就会写下去啊，你就每次都会报道、哦、我做的，有时甚至夸大，有些人甚至会夸大，但是。这告诉我们，我们在意。那在服侍神方面呢，你不用担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做了而神不纪念的，神纪念，神是不是那不公义的，他乃是一个公义的神，你说做了你都应该得了，他就给你。坦白说，神可以说你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应该的，我不用给你奖赏了，你知道吗？神可以说，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啊，仆人应该做的本分的话，应该尽的本分说就是服侍，我什么都不用给你，因为我已经施恩，我已经把生命赐给你。但是你的神的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他不单单给你这个永恒的生命，给你成为他的仆人，他也给你这特别的赏赐，将来我们有特别的这个奖赏，生命的冠冕啊，有这个荣耀的这个冠冕。啊，甚至主耶稣说啊，你把一杯水啊递给一个小孩子啊，你必定能够得到奖赏。这是圣经说的，一点点
小小的东西，
神呢也会纪念。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你所做的大大小小事情，神绝对绝对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为主而做，就是为着主的名来做这个东西，神呢就特别的会纪念，神会赐福于你，神会写在他的那个卷子，记得吗？在启示录有两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生命册，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记载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神不会忘记的。你为他所行的善，他一一的会奖赏你的。这是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继续有这个侍奉主的心，侍奉主的心绝对不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给挪去，给夺去。千万千万不要来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什么都不要，我跟你的跟侍奉的东西一点都不要，我要单单自己过活。那这样如果你掉落这种情形的话，你的生命就出现问题了，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当然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会累，当你累的时候呢，你放下一些，你休息，然后再重新得力，再继续的话向前走。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服侍的一个生命，没有服侍的生命的一个信徒呢，他是没有方向，他是没有动力的。你有服侍，你就有动力，你就有方向，你有那种意义。但神帮助我们。第二点，真信徒的这个生命什么呢？是殷勤服侍到底的。这个刚才我们来读啊，刚才在那边是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啊，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这边呢讲到说，要他们殷勤的这个服侍啊，刚才之前讲到他们服侍那些圣徒，对，这边要显出这样的殷勤，每一个人都是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一直到底。所以呢，记得我们服侍的态度啊，要殷勤，殷勤，殷勤呢可以翻译成热切，或者 eagerness 在有个版本，就是你乐意支撑的服侍，你愿意服侍。当你听到说你为主而做这个东，为主而做一样东西，你心中那种会有那种推动力啊。当你没有为主而做，当你说单单说哎，就是要做，就是没有办法，很责任感的这个驱逐你的话，你觉得很辛苦啊，很辛苦。但什么时候你可说我为主而做的时候，为主而做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是啊，这个是有价值的，这是有意义的啊，你就做了很起劲的，你就知道哎，我服侍的是主啊，我不是单单围着那个薪水罢了。当然薪水很重要啦，你别说不要薪水啦，薪水是要的，对不对？每个人都要薪水的。但是如果你在薪水是在背后那边还有再加上这个为着主而做的话，哇，你就感到很热切哦，很热诚的说哇好，我要去做，因为我是为着主，我不理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你就是为着主而做。到底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不在乎，我老板有没有奖赏我，我不在意，因为我是为主而做啊，对不对？主看得见了，主知道， 主知道我付出了多少，主知道我所做的到底是不是真诚的，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还是立场行事啊，只不过是背着一个不愿意的一个包袱这样子去工作。不是的，你为主而做呢，你就心甘情愿，你就很热切的去做。而且呢，当我们讲我们来到服事的，要殷勤服事，而且殷勤服事到底啊，啊，服事到底。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啊。当你说你没有你得救不得救，你一定要服事到底的。你从开始你信主那一刻，你开始有一些侍奉，我要服事主，服事主，服事一年，服事两年，服事三年，服事五年，服事十年，服事二十年，服事三十年，四十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有出问题了啦！啊，主耶稣要我们怎么？要我们服侍到底，因为他说啊，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一直到底。这个观念是很重要。你知道这个，很多主的仆人呢，都是服侍主到底的。好、啊，即使他们没有全时间，他们还是继续的服侍。那以后你真的是你所谓的退休，你不要忘记说，你仍然想办法在哪一方面来服侍主。你不要说你退休之后跟主说，主，我退休了，我什么东西都不要跟你有关系，千万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有机会服侍，为着主的名，你还是要继续服侍，而且服侍到你见主面那一刻。这是证明你是一个得救，证明你是一个爱主，证明你是一个属主的人。是的，圣经多处的告诉我们要持守到底。有两处，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你信心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不可以说 halfway 一半你停掉，或者四分之三停了，或者99.9你停掉，不是，是 100% 坚持到底，到抵达那个终点的。通常啊，人在跑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很有劲，对不对？哇，有力，哇，一直冲。那到了一半的时候，哇，很辛苦，难。但是之后呢，就觉得还可以坚持下去，还可以坚持。但是怎么样呢？身体都疲累了。那看到还有最后100米的时候啊，哇，那个是最辛苦的时候。有些人呢走到那边呢不能够支持呢，就整个人说倒下来，但是呢他还是说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竞赛者呢，他父亲看到他孩子好了，几乎要到终点了，但是却不能够支持，他就从台这个从那边这个观众台那边下来扶他一把，让他什么，让他走完。那我们也是要这样子，要走完了。你服侍主要一次的服侍，服侍到你见主面。当然你的服侍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重这个量有多少不同啊。年轻你就有很多的这个服侍，年老的时候可能你的服侍就不同了，你可能打一些电话，可能你慰问一些人，可能你写一点点东西，可能你谈一些东西，可能你吹一点乐器来安慰人，这个也是一种服侍。你讲了一句话，你说孙儿啊， 婆婆以前是怎么样的、啊、你学习吧。啊，你这一句话这样讲的话，你的孙女的耳朵或者孙子的耳朵就诶张开说，哦，我的婆婆是这样，我的公公是这样的，他怎么样跟随主，我也要学习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来跟随主。你看到吗？很重要啊。你不要说你到老的时候你就整个人啊就变了啊，什么都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够成为别人的这个帮助，那就不好了。尽量的我们在有生之年呢成为能够造就人，成为能够帮助人的一个人。因为主要我们呢常常的服侍他，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他，透过我们自己本身使别人得到益处，得到帮助，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孙儿们能够知道有你，有你这样的一个蒙主所赐福，也能够把福气带给别人的一个人啊，这样子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行完，行完，坚持到底，行完，走到完。我们不要走到一半，不要走到十分之九，走到完。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你有主的这救恩啊，就活出来服侍他到终点。那另外一个服侍的这个态度呢是什么？长存信心啊。你看那边，那边第十二节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要存着信心啊。那信心绝对绝对不可以失去的，不可以失去的。你不要说我以前我很相信主耶稣的，我相信，哇，我常常读圣经的，现在呢我一点都不相信，我不相信圣经的东西。圣经所讲的东西呢是神话来的，不是神的话，是神话来的，神话不是啊。如果你到这个地步呢，你没有存着信心。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极难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坚持的相信，还是坚持的相信，神是那位永活的神，主耶稣还是他心中的救主。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呢，他依然有这样的信心，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去处呢是那个美好的这个境地。你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看这个希伯来书，他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眼见，他们就凭着什么？信心，凭着信心。你看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知道他们所要得到那个东西，那地方，现在没有得到，但是心中他心眼看得到，他心里的这个的眼睛看得见，将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讲说，哇，天堂是多么的美。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你说哇，这么好，哇，有这个里头是不用灯光的。神与基督是那里的光啊，那里有这个金鸡呢造的，有许多的宝石，又有这个珍珠在这个十二个门上，又有生命的河，又有这个生命树，圣徒要在那里敬拜神，圣徒要在那里歌颂赞美他。那这是美好的，而且圣经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再没有悲伤，再没有痛苦，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梦寐所求的，我们要长生不老，你知道吗？你里面是一个长生不老的我，你要那个东西，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方法能够把我们带到去那边。但圣经就跟我们讲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凭着什么？凭着信心的眼睛，我们就看，就看不到，就是这样的看得见。有这样的东西，你就继续的向前走。虽然有很多人就讥笑你说，你不要这么愚蠢吧，不要这么愚就笨吧，啊，看得到的东西才是真的，看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假的，你怎么知道有啊？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圣经的观念却是另转过来了，看得见的是说暂时的，看不见的什么是永恒的哦，完完全180度的所谓的这个对立，看得到的钱才是好的。所以不怪他每一个人都是往钱那边转，你看到的物质才是最实在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买。物价呢每一天的增长，对不对？每一天的攀高。当然我们要住，当然我们要吃，当然我们要喝，但是这些东西呢，坦白说是暂时的，是为我们铺路，到我们进入那个永恒那个真正的一个住处，是你的灵魂跟我的灵魂所渴慕的。你看，所以这个圣经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啊，就是在哪里？在天上，是在天上。更美的东西呢，不是在地上。所以有地上就有什么？天上。有黑就有什么？白。所以有地上，我告诉你，一定有在天上的。当然，我们地上，我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不是说你从今以后你就回家说你什么都不要啊，什么都不要享受，什么都不要做啊，这是又是另一个错的一个观念。神给我们在世上的知识，你就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享用神给我们的这些福分，但是不可以失去那个永恒的这个视线，永恒的这归属。我们只不过是地上的客旅，就是地上的寄居啊。如果存着这样子一个心态的话，你就不在意你在世上你的东西有多少，你在意的你在永恒里面到底你有没有份，对不对？你在永恒里面你有一个地，你有一个一席之地吗？主耶稣有没有为你预备？有没有？每一个信他的，每一个服侍他的，每一个人服侍他到底的主，难道不为我们预备吗？说不过来了。你爱主，主一定会爱你的，你服侍他，他一定会为你预备，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忠心的服侍，只要忠心的跟随他。所以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向前走，一直服侍他，一直跟随他，一直养，不理周围的那些嘈杂的声音，或者讥笑的声音，那些引诱的声音，那些谴责我们的这种声音，你不要理会他，因为你看到的跟他们看到的不同，他们是以世人的眼睛来看东西，我们是以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东西，而看得更加的什么？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清楚我们要走的地方。世上有时会失去一些东西，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救恩千万千万不可以失去。你在天上的那个宝 这个奖赏千万千万不可以失去，总要服侍他到底。这是主所要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刚才讲到他们长存信心与忍耐，要效仿这些人，所以呢，也告诉我们要有什么，要有。要长存忍耐，好像农夫那样，像农夫那边在雅各书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啊，啊，主来，要忍耐到主来，或者是我们去见主，啊，这两个可能性啊，我们去见主，就说我们死了，我们去见，或者是我们在世上主父人之间呢降临啊，那时候我们就见到主，所以这个两个可能性。就好像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知道做农夫，然后以前我小的时候，爸爸也种一些东西啦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祖屋那旁边也是会种一些东西啊。啊，你种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等它慢慢长大的，对？你不可以希望它今天种，明天我就希望它结果，有没有？不可能，你每天要浇水，对不对？每天要浇水，有时施肥啊，那么让它这个种子它慢慢萌芽，慢慢的长大，然后呢就会结果了。要等了，可能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才有一点点果实的。那在这个我们的这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要等，你不是等一年，不是等两年，要等几十年了，几十年了。我信主已经但是算起来应该整五十多年，我还是在等。你们还是在等，年轻的现在你十多岁，你不晓得你还有多长的这日子，哇！你要等哦，你要等哦，你要等，等到那一天，神把那个福分赐给你，你不要急。这为什么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还没有得到我的救恩？哎呀，我不要信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不。不值得我等啊！当你有这样放弃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你求神施恩，叫你能够坚持到底，好像那农夫那样，要看到那果实，看到那秋雨春雨的临到，然后呢结出果子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存的这个心态，不可以拔牙阻挡啊。啊，压牙阻掌，不可以的，一定要慢慢慢慢慢慢。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我去建筑，我不晓得，但是我还是要继续的走下去。前面的日子我不晓得是怎么样，可能是平安，也有不平安的日子，可能顺，可能逆。我还是要走下去的。你怎么可以肯定说你的身体常常的健康？你怎么可以肯定？你怎么肯定你不会病卧在床上呢？当你在床上呻吟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想到主？主啊，你帮助我，我还是要你。就好像我回想前上个礼拜，当我牙痛到一个地步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心里说，主啊，你帮助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真的到一个地步啊，你什么都不要了吗？你痛了，你整个的这神经，这个脑子已经变得紧绷绷了，什么都不要，只要那个痛苦能够离开我，这种情况，你知道吗？那但是呢，我心说，主啊，帮助。感谢神，透过是吃一点这个止痛药，哎，慢慢那个痛就缓解了。 我们就没有了。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痛苦，痛到的地步你什么都不要，但是你心中千万千万不可以不要主，你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求主怜悯，走到我存心忍耐，怎样痛都好，你就忍耐坚持，不要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有些人呢，因此这样子呢，夺去自己的生命呢，夺去自己的生命就自杀，这是表示说他们对主没有信心，对主没有信心。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在怎么样艰难之下还是坚持，主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到他的奖赏。最后有应许的盼望，有应许的盼望啊！这个我们就稍微的快长过我们的用简短的这个时间来讲啊。这边最重要的讲呢是什么呢？是讲到神呢，当他应许给这个亚伯兰的时候呢，他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神呢，他本来应许给亚伯兰，同时呢他又启示啊。通常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是指着另外一个更高地位的人启示，对不对？对不对？那么神呢，在神方面没有一个比神更高，所以他按呀指着自己启示，所以有他的应许。其实有神的应许呢，已经够了，足够于神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神不会说谎的，他讲给就给，他讲赐福给你就赐福给你的。但是现在呢，神再加上启示，我耶和华启示要赐给你这些东西，是双重的这个保障啊，双重的保障，应许再加上这个这个启示。所以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啊。是的，神自从把这个亚伯拉罕从这个无耳之地呢带出来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应许说神要赐福给他，神要使他成为大国。后来接着下来神也说，我要赐给你子孙如同海边的这个沙，如同天空的时候心那样多。这是亚伯拉罕当时怎么讲的，当时说我没有儿子啊，我没有儿子，我就一个仆人罢了，你怎么讲你要把给我这么多后裔。那神你不要担心，我讲的我必定会实现。所以亚伯兰出这个乌尔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75岁，他等了25年，就等他100岁的时候呢，神就把以撒赐给他，他就尝到神的应许的一部分。当然他没有看到他的子孙，很多的子孙君王从他那边来，那个这个还有这个国要从他那边来，他没有真正的亲眼看到。但是他凭着这个信心的眼睛呢，他还是看得见的，他还是看得见的。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那边呢，约翰福音那边怎么讲呢？约翰福音那边说，我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仰望基督的日子啊，既看见了就快乐。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讲法。他讲到说亚伯拉罕在他那个时候啊，他就知道他的后裔啊会有弥赛亚在他的这个后裔之中，所以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很快乐，因为他用信心的眼睛。所以总的来说，神呢 就 给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就完全的相信，他就把自己的信心完完全全根植在这个这样子的应许，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盼望啊，他有这样的盼望，持守着这样的一个的的应许的这个盼望。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作者怎么讲呢？我们有这指望啊，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若幔裂。所以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救恩呢，是那么样切实的，是那么样牢靠的，就好像灵魂的锚啊，我们灵魂的锚的 anchor 啊，让那个船呢不会漂泊。但是而且这个锚呢，在这边身上已经放进了咯，放进了这个幔裂啊，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就表示说那个幔裂已经被打开，那个锚呢放在那边，放在神那边是肯定的，我们救恩是肯定的，你不用再怀疑了。而且这边说做先锋的耶稣啊，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裂，主已经先进去了，他就把我们带进去，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神那边去，这是我们的救恩的盼望的这个确据。今天如果你想，你怎么能够知道你得救呢？答案在我相信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没有其他答案。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得救的，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就靠着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得救。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应许的盼望，我们要持守。也不理其他人讲什么，其他人讲哇，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我不理。我知道主耶稣是唯一通入到那个至圣所的那条途径，除了主耶稣基督，我没有办法得救。主耶稣为我死，为我埋葬，为我而来，我相信他，我必然得救。无论人怎么样讲，无论人怎么样看待，我不在意，我抓住这个灵魂的锚，抓住紧紧，你必定能够得救的。所以不要在你最绝望的时候，你说我没有希望了，我在不要相信的时候呢，你来说主啊，只有你才能够拯救，只有你才能够把我带入那个至圣所里面，只有你能够带我到神那边去。你抓紧抓住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让你能够坚持到底。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呢？你是不是一个得救人？你一定要有服侍的心，服侍主的心，不是服侍人，服侍主的心。如果你没有服侍的地方，你求主给你看见，主啊，我怎么样能够服侍？我告诉你，一定有的。第一，你的家人你要服侍，你的家人你要服侍；第二，你工作的地方，你可以在工作地方服侍；第三，你的教会里面你要服侍。你服侍，你说我要为主而活，我要为主而做的东西，不是为自己，而且要一直服侍到底，不要放弃，不要停止，不要停止，不要说啊，我已经退休了，你他跟主完全没有关系，我要为自己而活了，千万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服侍他到底。那么你要抓住这个有应许的盼望，抓住，唯有主耶稣能够带我们进入那个至圣所，他是我们的灵魂的这个锚，在这个 这个汹涌的这个海浪当中呢，你抓住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锚，你将能够有这个救恩的确据，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你既然在我们心中开始那个善功，你就会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持续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为主你而活的心，一颗为我们神而活的心。因为属于你的人必定是为着你而活的，不再为着自己，也不再为着世上的东西而活，而且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侍的态度是一生之久，直到见主面为止的。叫我们不要停止服侍你，因为我们知道在永恒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服侍主。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福音的这个盼望，让我们在怎么样艰苦怎么样难受的情况之下，依然的抓住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锚，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继续的能够靠你得胜，能够为主你做见证。要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